浪漫沧桑第四十集。下了黄包车，站在熟悉的门楼前，他赫然看到大门被硬物砸得坑坑洼洼，黑漆大步脱落，门上粘着脏兮兮的东西，发出臭烘烘的气味，令他几欲作呕。他心头不由得一紧，家里出了什么变故？奶奶爸妈他们还都好吗？顾不得多想，他抬手照着一片干净的地方用力拍打了几下，过了好久才听到一个苍老的颤悠悠的声音问道：
谁呀？
听声音像是老常，他道：
是我。
确定门外只有一个女人，老常才从里面取下门栓，打开一条缝，伸出小半个花白的脑袋，仰脖打量她几眼，后嘴唇哆嗦一阵，突然惊喜地咧开大嘴巴，眼圈一红道：
小姐，是小姐，小姐回来了。
李兰珍示意她动静轻点，老常闭了嘴，打开铁门请她进来，随后又把门栓紧。老常明显老了，背驼了，牙豁了，但他还在，说明这个家没闹出大乱子。他走进院子，家里死一般的静，小花园里花枯萎了，窗前那棵石榴树还在，叶子全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条在冬日的寒风中摇摆抽打，像是不停地在和谁较劲似的。南墙根下两棵柿子树也还在，两树之间的一张秋千架随风摇荡，绳索被岁月侵蚀，木板开裂。小时候他和哥哥丽文常常荡秋千玩耍，现在他人回来了，回不去的是往昔的时光。这个家和八年前离开时相比，陈旧了许多，落寞了许多，空旷了许多。他丢下手中的小提箱，缓缓朝屋门走去。屋门开了一条缝，他轻轻推开，看到客厅里一个白发稀疏的老太太躺在一张躺椅上，似睡非睡。奶奶也老得不成样子了，眼睛、耳朵似乎都有问题，有人推门进来，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。
奶奶！
他提高嗓门，这下老太太听清了，猛地呆愣一下，忽地坐起来，缺牙的嘴抖动几下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：
珍珍，我的珍珍，你可回来了。
她一头钻到奶奶怀里，奶奶紧紧抱住她，仿佛怕她再跑掉似的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往下滚落。她忍着泪水，不愿当着奶奶的面哭出来，到底还是没忍住，他的泪水和奶奶的泪水混合到一块，打湿了二人胸前的衣襟。奶奶边哭边伸手抚摸他的脸蛋，他这才发现奶奶已经双目失明。老常站在门口劝道：
老婶子，真正回来应该高兴才是啊，可别哭坏了身子啊。
奶奶明白过来，抹抹脸上的泪，大着嗓门说：
对，高兴，不哭，不哭。
晚上祖孙二人在一张土炕上就寝，他看到奶奶的睡衣打着补丁，不由得心生感慨。他们不想睡，不停地拉呱，似乎想把八年要说的话一个晚上都说完。奶奶说：
你离家之后一点音讯都没有，老太婆以为宝贝孙女儿早不在人世了，兵荒马乱的，一个大姑娘家就是有八条命都可能保不住啊。
她说：
都怪自己没想着给家里捎信儿，因为参加了八路军而父亲给日本人做事，如果和家里联系怕暴露目标，部队纪律也不允许，其实都是自己太死心眼了，给你捎个信儿来总是可以的，自己太不懂事儿了。
奶奶说：
一点都不怪你。要怪啊，就怪你那个臭爸爸，为了当个官脸皮都不要了。老太婆耳朵聋了，眼睛瞎了，但是心里明镜似的。她当的是汉奸，是给余家老祖宗丢人，是八辈子挨人骂的缺德差事。好些天了，吓得钻进兵营里不敢出来，他总不能在里面躲一辈子吧。前一阵儿，天天有人到咱家门口喊口号，往大门上抹粪便，往院里扔砖头，还在墙上刷标语，骂他是狗汉奸卖国贼。有一天差点要放火烧宅院，要不是我跑到门口给人家作揖下跪，你回来就见不到老太婆了。有这样的爸爸，你回来能有好吗？
他说，
奶奶，爸爸是不对，但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可不要因为他气坏自己的身体。
奶奶说，
还有你那个妈，那真是毽子上的鸡毛钻钱眼里了，天天想着捞钱，一天不捞手就痒痒。老太婆就不明白，她弄那么多钱还不收手，能带到棺材里去吗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老太婆琢磨，人家盯上你爸，除了眼馋你爸手上那些枪，还眼馋你妈手里那些钱。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，财一多，祸就来，他早晚会后悔的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官再大，钱再多，阎王照往土里拖。他们两口子活大半辈子，还是不明白这个理儿啊。
他说，奶奶啊，咱不说他们了，说点高兴的事儿吧。
一时却想不起哪些事儿是高兴的事儿，突然想起哥哥丽文，问道，
奶奶，我哥出国这么多年了，现在他住在啥地方？他过得好吗？他经常给家里来电话吗？
一说到丽文，奶奶立马进了声，吭吭哧哧咳嗽一阵，又支支吾吾一阵，终于打个哈欠说，
奶奶困了，明儿个再说吧，你也累了，早点睡吧。
他确实累，眼睛睁不开，翻个身便呼呼睡着了。这一夜睡得好踏实，一直睡到日上三竿。第二天忽然又想起丽文的事儿，他去问老常，没想到老常也是闪烁其词，三缄其口，顾左右而言他，显然有什么重大秘密不便透露。他在家陪伴奶奶度过了一小段快乐的时光，无忧无虑，啥也不想，仿佛回到上中学的时候。哥哥到南京大学，父母亲常常外出，他放了学就陪奶奶拉呱，听奶奶给他唱故乡的小曲儿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他真希望这种宁静的生活永远持续下去。一天深夜他都睡下了，老常又把他叫醒，请他赶紧起来，说是要带他去一个地方。老常在他刚出生的那年就到了余家，全家人都信得过他，所以他也没问啥，穿好衣服跟老常往外走。夜空漆黑，四面寂静，老常打开大门侧耳听听，拧亮手中的手电筒一晃，随即又关掉。不一会儿开过来一辆小汽车，老常示意他上车。车子在城里转来转去，押车的人确定无人跟踪之后，吩咐司机加快速度，最后进入一座兵营。他猜到这是父亲藏身的地方。车子停下，他下来，有个在路旁迎候的人把他带到一间房子里面。那人说道，
小姐，对不起。
同时伸手摸了摸他大衣的口袋，显然是查他身上是否带有武器。他愠怒地瞪了那人一眼，那人赶紧又陪笑道，
实在对不起，小姐请见谅。
那人给他上了一杯热茶，转身出去了。接着进来一个身披黑大氅、头戴蓝礼帽的人，是他的父亲于乃谦。 父女二人对望着，眼神既不热烈也不冷淡，父亲眼里有戒备，他眼里有陌生。坐下后，父亲先开口道：
真真，还好吧？
还好。
你是共产党员吗？
以前是。
为啥现在不是了？
犯了错误，拿掉了。
父亲居然轻轻一笑：
好，好。
好什么？
他不解。
不是就好。
眼下国共合作，天下太平，即使是，你怕啥？
父亲哈哈一笑，神情变得轻松起来，道：
你不懂政治，合作嘛，都是暂时的。国共国共，一个国，两个家，怎么可能共事啊？不可能啊，一山难容二虎嘛。
哦，我可没想那么多。
父亲兴致蛮高，继续调侃道：
一山难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，可是谁愿意当那个母的？所以我认为很快就会撕咬起来。
你盼着这样？
该来的迟早会来，早点来对我有利。在国共眼里，我是汉奸，都想除掉。可一旦打起来，我就会像股票一样增值。知道股票吧？
不知道。
等天下太平的时候，我教你。
爸，如果真打起来，你投谁？
谁能够最后赢，我投谁。
那你认为谁能赢？
谁兵多，谁后台硬，谁赢。
那就是国民党了。
父亲点点头。
所以啊，我让你妈妈去重庆，而不是去延安。
他沉默了。
孩子，你认为呢？
他想了想道：
我想身上干净的人最终会胜利。
父亲爽朗地笑了笑：
有意思，那你认为共产党会胜？
是。
好吧，我们打个赌。
父亲伸出一根手指头，他也跟着伸出一根指头，两根指头勾到一起，他想起小时候父女二人经常为一件事情而这样打赌，这种温馨的时刻以后还会有吗？父亲收回手，神色又变得幽气凝重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告诉他：叫他这么晚来，是想把奶奶托付给他。韩素君去重庆快一个月了，未有任何消息。眼下重庆到龙城电话不通，走前说好了的，他们一到重庆就发电报报个平安。这么久了，他未接过一封电报。他安排亲信到电报局给身在重庆的岳父家发了电报，询问情况。不知何故，也未接到回复。是中途出了变故，东西被抢，人给暗害，还是到了重庆办事不顺，遇到不测呢？一切都未可知。风声越来越紧，两手盘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说到母亲，父亲双眼红了，两颗泪珠无声地顺着眼角滚落下来。他掏出一块手绢递给父亲。在他印象中，长这么大从未见过父亲如此惊慌，如此脆弱不堪。
你奶奶黄土埋到脖根了，万一我被杀被关，你妈妈生死未卜，谁来照顾她呀？
父亲几度哽咽，拿起手绢咔咔眼泪。他突然想起哥哥，便道：
丽文到底怎么了？
父亲镇定一下道：
你哥那边你不要管，也不要打听，他很好。
他点点头答应父亲，自会照顾好奶奶，请他放心。北风呼啸，雪花飞旋，寒气凛冽。 江山骑马来到山下时，胸中却有着一元复始、气象更新和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。这一天是1946年的元旦，一名黑大汉带几位随从立于山门营后，江山和杨天龙飞身下马，有人上前接过马缰，把两匹马拴在山门旁的立柱上。黑大汉名叫吴有忠，是九路军的二当家。江山和吴有忠寒暄几句，吴有忠一招手，四个身强力壮的兵丁抬过两顶小轿，二人分头钻入小轿，棉帘放下，有人一声吆喝，两顶轿子抬起。杨天龙跟随吴有忠带来的那几个随从簇拥着轿子步行上山。日本人投降之后，大洋山战火熄灭，突然闲下来的江山感到有些不适应，三想两想就想到了天柱峰。上一年因为罗金堂的牺牲，江山失掉了打下天柱峰的底气，事情便置诸脑后，一直拖到了现在。根据地边缘地带的这颗钉子一日不拔掉，江山一日不安宁，眼下是时候该解决了。和杜宗磊商议一番，江山给九路军总司令龚黑柱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诚挚邀请龚总司令到八路军大洋山军分区司令部驻地罗庄晤谈，并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希望他认清形势，以民族大义为重，尽早率精锐之师下山，编入八路军序列，共襄大事，为国家和平创立新功。杨天龙奉命上山送信，带回匪首龚黑柱的一封亲笔信，信中说他早有协众下山之意，很期待与江司令面谈，因山上事务繁忙，他不便下山，希望江司令不辞辛劳上光登山。山上风景无限，美食美酒应有尽有，他在小山上诚意恭候江司令大驾光临。他把皮球踢给了江山，此人不敢下山早在江山意料之中。江山决定赴约，杜宗磊等人不同意，担心他深入匪巢发生意外。江山说，毛主席去重庆，蒋介石都不敢把他怎么样，相信龚黑柱也不敢把我怎么样，你们有啥好担心的，吃饱了撑的。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，江山脾气也渐长，他一瞪眼，谁也不敢再阻拦他。他不惧凶险，只带杨天龙一个卫兵如约前来。轿子晃晃悠悠，棉帘开开合合，透过缝隙，江山看到山上的路又窄又险，两侧是嶙峋的怪石，参天的大树，每隔一段就能见到人工修筑或者天然形成的战备工事。有人持枪值守，工事里伸出黑洞洞的枪口，当真是个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地方。没有飞机重炮，不付出重大牺牲，想攻上山，真是连想都不敢想。临近晌午，他们到达接近山顶的一个小平台，轿子放下，江山双脚落地，近旁的碉堡里有人出来，要他和杨天龙把配枪交出来。吴有忠板起脸瞪了那人一眼，江山却很大度地取下枪交给那人，杨天龙也乖乖地把枪交了。又往上攀登了四五十级台阶，眼前豁然一亮，一个约有20亩大小的天然平台上排列着数百名身背钢枪的士兵，以老兵为多，他们服装杂七杂八，颜色不一，却不显得凌乱。天寒地冻，朔风劲吹，每个人脸庞红彤彤的，看上去却个个精神饱满，无人畏缩。显然，为了迎接江山，土匪们做了精心准备。